하나, 둘, 셋, 치카.
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？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。 上个周末发生了一个让整个韩国甚至说让整个世界都很震惊的事，那就是梨泰院的挤压事件。这真的是让人很心痛跟悲伤的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他虽然没有去参加，但是却因为这个事件一直觉得非常的难过。 因为他原本是有计划要去参加的，当他想到他可能是那其中的罹难者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去说明说哇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复杂的情绪。他说他第一次觉得原来死亡离他这么近，他看了很多相关的影片，那些画面都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面， 让他觉得难过跟不安，对死亡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。前几周我们在约书亚读书会里面读到了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书，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曾经在他所写的专栏里面谈过关于死亡的事，今天我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。不论我们的年龄如何，只要我们面对到死亡的时候， 我们经常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不安和想象，但是死亡其实并不是我们人原本应该有的状态，因为人被创造的一开始是可以永远的活着的。在上帝设计的世界跟生命里面，原本是没有死亡这件事的，因为上帝并没有想要创造一个昙花一现的世界， 也不希望我们人就过着一个虚无的人生。但是罪带来了死亡，罗马书6章23节里面说到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亡带来了巨大的隔阂与决裂，因为死亡会让我们离开我们所爱的人，或者是让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。死亡带来了极大的分裂，因为 死亡撕裂了那一些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跟形体的元素，让我们这个觉得自己不能缺少肉体的人就产生了分裂。我们的人生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拒绝的，那就是出生，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避免的，那就是死亡。所以死亡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因为我们终其一生 都在被死亡追赶，我们肉体的生命终究会消失，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到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悲伤的原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也渴望得到永恒的爱跟幸福。在其他的宗教里面， 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自己所累积的这些善行跟功德，是不是已经多到足以迎接蒙福的来世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到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去想，自己的生命好像没有活出应该要活出的生命，也没有一直过着诚实跟正直的生活。我们可能做过大大小小的坏事，还没有悔改。 我们还有对家人、我们爱的另一半或者是朋友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亏欠想要弥补，我们还没有做，因为我们还有这么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会害怕死亡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提摩太凯勒牧师说，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，我们并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面对死亡， 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无比的盼望。耶稣基督亲自战胜了人们所要面对的最残酷、最无情的死亡的权势。希伯来书2章10节里面说到， 耶稣亲自胜过了苦难和死亡，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。大家都知道，整个军队中，元帅是最有能力的人，也是带领所有军队向前征战的人。元帅既然都已经战胜了我们最大的仇敌的话，那么旗下军队里的士兵们在面对敌军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士气大振，我们不需要畏畏缩缩，可以大胆的前进了。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。死亡是因为罪而产生的结果，耶稣却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，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，而且他又是一个完全爱神和爱邻舍，甚至连伤害他的人他都无条件的爱他们的人。所以耶稣是不会受到死亡的辖制和捆绑的，因此他不仅从死里复活，也成为那因着信心而与他联合的人复活的确据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里面说道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在他里面的人，就是凡是依靠他的人，必定能脱离罪，并且得到完全的自由，也可以脱离那个可怕又残忍的死亡的权势，而得到释放。这次的罹难者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，那他们的父母在接下来的一生中，可能都会在这样失去儿女的悲伤中度过。那这件事情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？我看到很多的影片在教大家，假如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，大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姿势来保护自己。但我更想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要避免去可能会有危险的地方。我们要避免去可能会有危险的地方。我想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很多都已经成年了，当然可能也有许多是未成年的，可能大家有时候并不会告诉父母说你要去哪里。不讲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父母会担心，或者是害怕父母会不同意，所以就干脆不说。那大家觉得父母会担心会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父母有可能就是觉得那个地方也许会有危险，或者是人很多会很乱。父母亲就像是我们的一个保护机制。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，出门前跟父母先商量报备，特别是未成年的朋友，这件事情对你真的非常的重要。我这位朋友还问我说，那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会有危险呢？所以我们需要有判断力。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知道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会有危险，但是我们通常都对自己很有信心，觉得我们会保护自己，我们不会让自己受伤的，所以就会想要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或者是想要去热闹一下。但是那样子决定之后的行动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危险之中。我的朋友这一次因为我的邀请跟我一起去山上度了假，所以他才没有去现场。他说如果我没有邀请他一起去玩的话，那天晚上他很可能就会在事故现场出现。当他想到他可能会是当中的一个人的时候，这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恐惧，因为他第一次觉得死亡离他这么近。我跟他说，谢谢上帝给你智慧，让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因为如果邀请了你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的话，那可能还是会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。所以感谢上帝让他有一个远离凶恶的明智的选择。我的朋友对我说，那面对这样子的事，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我说，虽然你不是基督徒，但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你可以为那些受难者的父母、家人、朋友们祷告，因为他们在一夕之间失去了最爱的人，心里一定受到很大的伤痛，求神亲自安慰他们。这样子一个突如其来的伤痛，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恢复，但是求神带领，让可以帮助他们的人到他们的身边，陪伴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，直到他们可以走出这个伤痛为止。另外，我也问我的朋友说，那你有从这次的事件里面学习到什么吗？他回答说，珍惜生命。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人的生命这么的脆弱。我们真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有很重要的任务跟使命。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人可以从罪恶里面脱离，会转到上帝的面前。他用爱来包容我们，接纳我们。他也期待我们可以像他一样，把爱传递出去，让罪恶可以消失。死亡虽然无法避免，但是因为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。我们只要尽力的去活好我们的每一天，善用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就好了。把我们的时间用在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改变生命，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事上就好了。耶稣因为爱我们，所以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，只为了要救我们脱离我们因为犯罪所带来的死亡的权势。那为了回报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好好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才能跟恩赐，去成为一个领袖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小的时候，我非常害怕我外婆跟我的妈妈会死掉，我甚至经常因为这样子做噩梦，然后就从梦里哭着醒来。当然啊，我也曾经跟我妈妈跟我外婆说过，但他们就会说，哎呀，你是小孩子，不要乱说话，不要乱想。但是我的心里真的就经常会为这样子的事情感到不安，感到恐惧。甚至在我长大离开家，开始独立生活之后，我也经常会想到，或者是梦到。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，我要切断这样子的感情，我就不会感到痛苦。但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当我不了解死亡的时候，我只会害怕，我只会选择用负面的做法去面对。但现在我了解，我要做的不是去切断感情和感觉，而是把握更多的机会，努力的去表达我对他们的爱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今天还有可以向我们的家人，向我们的朋友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和爱的机会。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跟大家分享领袖力的第三个单元的，因为今天聊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时机还是太敏感，我想要之后再跟大家聊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，因为当我开始写稿子的时候，这个键盘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个不停。我想应该也是有人像我这位朋友一样，虽然他没有在现场，但是内心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需要有一个理解眼前现象的出口，心里的恐惧需要被平复，而这件事需要赶快的来做。 愿上帝的平安临到每一个正在听着节目的你的心中。石头们的青春日记，我们下次见。
救主，复活却能战胜，更要去我神羔羊，圣洁和公义，自柔的拯救者，明亮晨星，天使感